根据交易所规定，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必须在8月31日之前披露2026年中期报告。业绩优秀的公司一般会抢先披露业绩。比如在主板上市的公司，如果业绩超过 50% 或者扭亏为盈的，都已经在7月15日之前披露了业绩预告。留到后面才披露业绩的公司，虽说不一定100%暴雷，但肯定是越晚公布暴雷概率越大。上星期，随着腾讯、京东等互联网公司披露业绩，已经导致中概、恒生科技等回调了整整一周。过去一周，中概互联 ETF 的股价表现是-5.5%，恒生科技 ETF 的股价表现是-2.8%。相比之下，美股标普500指数又创了历史新高，纳斯达克100指数逼近历史新高，导致最近拿着美股吐槽港股的人又多了。从2026年上半年的宏观经济以及产业趋势来看，碳基通缩、硅基通胀的趋势并无改变。跟消费相关的行业，业绩多数都一般。我们拿两个代表性公司举例，第一个是京东，二季度营收3464.01亿，同比下滑2.9%。这是京东成立以来首次营收出现负增长。把时间轴稍微拉长点看，一季度的时候，京东营收增速从去年同期的15.78%掉到了4.85%，已经跌到只剩个零头。如今二季度的负增长，直接带崩了整个上半年的业绩。上半年营收6620.95亿，仅微增0.7%，而去年同期，这一数字还高达19.28%，下跌接近20个百分点，眼瞅着就要奔着负增长去了。这也意味着，如果下半年增速没能迎来拐点反弹，那么京东可能会迎来全年营收负增长。面对增速突然急刹车，京东的解释是去年同期的高基数太高。确实，去年二季度京东像开了挂一样，以单季22.4%的增速领跑全行业。最主要的功臣一个是国补，但是今年随着国补退坡，使得京东零售遭受巨大影响，加之上游原材料上涨又推高了部分电子产品价格。今年二季度，京东电子及家电类产品收入1579亿元，同比跌了11.8%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伴随中国大量家庭第一次拥有或者不断升级手机、电脑、电视、冰箱、空调，京东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之一。可到了今天，电视还能继续卖，手机也总有人换，只是想继续复制过去那种增长已经越来越难了。另一个功臣就是外卖。去年二季度，当时外卖大战正搞得如火如荼，外卖也成了营收增长利器。京东外卖所在的新业务板块收入同比暴涨了199%。当然亏损也是挺高的，新业务经营亏损了147.78亿。也许是为了让大家算不清楚外卖业务的收入，从2026年一季度开始，京东把外卖等即时配送的收入并入了京东物流。这样下来的结果就是，京东物流营收保持了20%的增长，但京东的新业务营收直接腰斩了，从去年同期的138.52亿跌到只剩72.60亿，同比下滑47.6%。如今京东外卖声量已经大不如前，规模也没换来爆发式增长，这算不算是另一种层面的失败呢？不知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刘强东心里有没有泛起一丝悔意。但也有好信号，京东的经营利润终于回来了一点点，二季度有45.47亿了。二季度调整后的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20.3%，达到89亿。而且京东的家底也确实厚，手握2351亿现金储备，二季度自由现金流从去年的220亿飙到314亿。京东管理层也依旧信心十足。京东的电话会上，管理层表示 ，Q3 起高基数效应将逐步消化，下半年收入重回正增长，利润加速增长。但这一消息显然安抚不了被业绩吓坏的资本市场。接下来，再以消费板块最具标志性的龙头企业贵州茅台为例，2026年上半年营收907亿，同比增长1.47%，扣非净利润444亿，同比下降2.04%，净利润出现10年来首次下滑。 如果把一季度扣除，单算二季度，营收同比跌 9.2%， 扣非利润跌 6.88%， 这个比机构的一致预期低了 10% 至 12% 左右，无论如何都不是什么好消息。有人对此调侃，面对国内萎靡的内需，连浓眉大眼的茅台也撑不住了。其实茅台利润下降幅度表面上并不大，但是这样的利润发生在茅台大刀阔斧进行渠道改革之后，显得非常反常。2025年，茅台集团换帅，陈华接替张德勤出任茅台集团一把手。此后茅台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渠道改革，这场改革的一大特点就是做强做大自营渠道。茅台这几年一直在推进自有平台 i 茅台的直销，上半年直销519亿，占总营收的比例已经高达 57%， 之前庞大的经销商体系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通过 i 茅台这个自营的数字化平台，茅台直接触达终端消费者，用户扫码，小程序下单，直接支付，整个交易链条没有中间商吃差价。按理说少了中间商吃差价，厂家不是应该赚得更多吗？怎么茅台反而赚少了？分析其中原因其实并不复杂，搞自家营销平台是要花大钱的，一个有着402亿销售额的平台，各种投资开发及运维成本投入，还有平台推广费用肯定不会低，尤其对于茅台这种国企而言，成本控制恐怕难以赶得上民企，平台建设也更加烧钱。对此我们也可从茅台半年报中窥得一点蛛丝马迹。今年上半年茅台营业成本同比激增 21.81%， 远超营收 1.47% 的增速。以前茅台可以把很多营销成本转嫁给经销商，现在茅台更多选择自己来扛，数据自然就不会好看了。除了自建平台的费用，做大自营还意味着要承担履约费用，典型的就是快递给消费者的物流费用，以及支付渠道交易手续费，这些费用都动辄以亿计。另外就是茅台系列酒以前都是让经销商捆绑销售的，经销商拿一定比例的飞天茅台就要拿相应比例的系列酒，现在茅台大力推自营平台直销，甩开了经销商，虽然可以在飞天茅台上赚更多的钱，但系列酒就不好处理了。今年1月，茅台董事长陈华对 i 茅台的发展的未来很乐观，认为它能解决触达和效率，摸清真实消费边界。但如今茅台的利润失速告诉我们，做强做大直营其实恐怕只是看上去很美。不过对于茅台的高管来说，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，因为他们以后坐牢的概率大幅降低了。毕竟之前董事长总经理抓进去好几个都是旧经销体系腐败导致的，也许以后消停了，想贪也没得贪了。但即便成本上升，茅台上半年整体毛利率依然高达 89.56%。这是个什么概念呢？目前存储芯片最景气，对吧？但毛利率做到 50% 至 60% 已经谢天谢地了。和茅台相比，一个地上，一个天上。而且存储芯片属于重资产行业，而茅台的研发投入成本极低。那在总需求下降的过程中，茅台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？那就是把手里的现金尽可能的分掉，给股东做回报。半年报显示，茅台财务截至6月底，拆出资金这一项高达1410亿，较25年末增加了400多亿，主要就是增加了存放同业。换句话说，茅台账上的钱太多了，但又没地方花钱，然后债券、货基等的收益率又很低，所以都去做同业存款了。但收益能有多少呢？撑死 2.5%。 于是一个很魔幻的画面出现了，茅台的主营业务卖酒，毛利率近 90%， 然后卖酒赚的钱上千亿资金做同业存放，只赚 2% 左右的利息。毛利率和资产收益率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类财务指标，不能直接横着比较，但它揭示的资本配置问题特别简单。你有1块钱资本放在茅台酒本身的产销体系里，能产生极高回报，但是主营业务已经不需要这块钱，以后你硬要把它留在公司，最后只能拿去做同业存放，做逆回购。那这1块钱对股东的价值就从一个高回报资产变成了一个收益率 2% 左右的低效资产。所以结论很简单， 茅台账上的闲钱越多，从股东机会成本的意义上讲就越亏。没有用的钱留在公司里，就是在稀释净资产收益，稀释股东回报。对比凯霞、闪迪、海力士这些存储巨头，他们的资本开支和研发强度比茅台高了不知道多少倍，但现在想的都是要把超额现金尽可能还给股东。例如闪迪最近就披露了新一份股票回购方案，目前股票回购额度已经达到155亿美元，而闪迪的市值才2500亿不到，回购占总市值高达 6.2%， 这也是美股与 A 股最大的区别。 A 股的股价驱动靠散户、靠机构、靠大资金，美股的股价驱动是公司自己，特别是好公司，自己就是股票最大的买家，打爆一切空头与滑头。当然，坦率地说，茅台目前已经在往这个方向做了。从上图可以看到，2021年以前，茅台股利支付率一直是 50%， 也就是每年赚的净利润分给股东 50%， 而2022年直接提高到了 95%， 而现在则保证每年 75% 以上的股利支付率。当然，这里面也有茅台自己的算盘，茅台集团持有上市公司 60% 的股份，所以他们喜欢分红，不喜欢回购，因为自己能拿60%，相当于是变相套现减持。如果茅台真要一门心思做好股东回报，个人觉得还可以再加把劲。最后，对于茅台来说，还有个更长远的问题。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速度是如此之快，可能未来不需要那么多酒桌的润滑剂了。我们就不谈年轻人到底喝不喝白酒这个课题了，而仅仅只说商务宴请这个环节。为什么过去商务宴请喝酒这么重要？因为很多传统行业本质上是高度同质化竞争的，房地产施工、基建投标、银行拉存款、放贷款，甲乙丙丁四家公司提供的东西可能差不了太多。这时候吃饭、喝酒，甚至所谓的服从性测试就产生了经济价值。但是新经济不太一样，做芯片当然也要搞客户关系，但是你的良率不行，功耗不行，成本不行，就是陪客户喝30斤茅台一样也没用。金融也是如此，以前拉存款拿项目，酒量可能真是生产力，而当前尤其是在个人业务财富管理领域净值化以后，越来越看资产配置、投研、风险控制和专业服务，现在能靠喝酒喝出来的业务显然越来越少了。根据中国央行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，其中提到，传统房地产、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调整以后，新质生产力、轻资产经济对贷款的需求强度明显下降。借用央行的框架，我们把逻辑延展一下，如果新时代创造一块钱 GDP 需要的贷款更少，那么创造一块钱 GDP 所需要的酒精润滑剂大概率也更少。所以白酒总需求下降是趋势性的，也是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，而且相比白酒企业，投资者更应该理解到这一点。